紧促，但是很快的，当我在病房里陪着我妈妈度过术后的那几周时间的时候呢，不断的收到阳光家人们寄来的这个信息啊，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为我们祷告，因此托住了我们。不仅是这样，而且我们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因此保守他到如今，一次又一次的可以说是经历十分艰难的危险的这个情况，都活了过来。就像我今天上午在弟兄姐妹面前所见证的一样，神再一次的彰显他的这个怜悯在我们的家中。当我们人觉得已经是无所指望的时候呢，神再次的怜悯了我们。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妈妈那个病情的危急的程度几乎是就是病危啊，就是奄奄一息的，我们都几乎要准备，我们的那个街坊邻居都挤满了人到我家里来准备帮忙料理后事啊，到那个程度。但是呢祷告以后呢，神就奇迹般的把他的这个烧给退下来了啊！上次第一开始我说他烧到41度，其实我说错了，应该是42度。那个体温计最多可以测到42度，至于他是多高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温度维持了好几个小时。医生说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病人到这个高烧还可以再活过来的。他说呢，奇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在你们的家中？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作为。感谢赞美主。所以在我们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深信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去信靠他，经历他的怜悯和恩典，去继续的传扬他的名。感谢赞美主。今天下午呢，我们今天是因为是特殊的一个日子，今天是五旬节的礼拜，所以呢可以把这个打出来。第一个我摁就出来了。 OK，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叫做眺望圣灵的恩赐。今天呢我没有从使徒行传里找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还是决定读这个后书的第一章，跟这个周报上报道的有一点出入，不过不要紧。我们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来读给大家。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模范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阿们。我们来读三遍这个六节和七节啊，一二三，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个五旬节，主要是一个让我们特别纪念你所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的日子。主啊，我们知道这一个礼物，这个圣灵的恩赐，主啊，乃是你照着你的极大的慈爱给凡信靠你的儿女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主啊，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我们求圣灵，主啊，你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主啊，好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能够来领受今天你要说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来洁净你仆人的口，主啊，使我成为你的器皿，使你的话语毫无拦阻的，主啊，能够来宣扬出去，荣耀你的名，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今天是五旬节，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抱着怎样的这个目的来参加这个五旬节的礼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过去的一周或者乃至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小组里有没有为这个今天祷告过啊？我想很多的人都为了今天来祷告。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五旬节的礼拜？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今天上午牧师通过旧约的教导告诉我们，五旬节乃是以色列人在神在透过这个旧约律法所颁布给他们的一个节期，是被称为这个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的其中之一的这个五旬节，有逾越节，有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这三大节期的时候呢，每年以色列的所有的男丁呢都要去上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去朝圣，去朝见神，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五旬节到了那个五旬节，就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五旬节那天到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圣灵，是父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带给人的能力的浇灌的圣灵降临下来的日子。因此让我们看到了五旬节绝不仅仅是一个节期而已，它里面有丰富的，而且是神到了照着他的时候非常准确精准的把他所应许的赐下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日子。今天是五旬节，每年都有五旬节。今天的五旬节，我们同样的要再去思考所谓的圣灵的恩赐是什么，五旬节神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乍一看，大家说为什么今天一波传道没有从使徒行传里去分享经文，为什么读的是提摩太后书？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也是可以说称为他的绝笔的遗书的一封信，非常短，但是呢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有分量。我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非常多次我被感动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因为我太感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传道人，看到了这么一个主里的大前辈，他所经历的这些熬炼，在他的生命的末后的日子里，所剩不多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带着极大的盼望，他不仅自己站立得住。你知道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到他是一个即将被处以极刑的人，他是一个不久于世的人。一般的人都已经会自顾不暇，在里面会都已经是丧胆了。但是呢，使徒保罗不仅自己他站立得住，而且他写信给他的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来鼓励他，提摩太，你要继续的坚守我们的神所托付给你的。他不以他这一辈子所奔跑的、所侍奉的、奔跑的道路，不以他所侍奉的，竭尽全力，冒了各样的危险，最后还是因此被囚的这位神，他不因为神还有神的福音为耻，而且他吩咐提摩太，他说：“提摩太，无论得失不得失，我在神的面前吩咐你，你务要传道，而且要坚守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个职分。”这也是这个保罗写给我们的，激励了我们。在这个可以说比他们更加去接近主再来的那个荣耀的日子里，照着圣经说，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世 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直接将神的道讲给了我们。然而呢，我们比耶稣基督的那个日子又过去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弟兄姐妹，所以说时候更加的近了。我们也知道，照着主的在圣经里所说的，到末后的日子里有很多很多的危险临到，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时候，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我们观察周围的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已经越来越不能够容忍真道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在日本，不管是在我们的国家，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还是在哪怕是在以基督教为传统信仰的欧美的国家，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现在的局面是一个对于纯正的信仰、纯正的道理所越来越不存在容忍性的一个环境。然而在提摩太的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或者说具体说在保罗所写信给他的那个时候，提摩太照样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习惯是去想加上想象，提摩太照着保罗所给他的话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提摩太似乎是一个比较容易胆怯的人。每个人神给他的特点都不一样，或许提摩太他有很多的恩赐，或许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我们至少看到他有一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他并不像他的师父他属灵的父亲保罗那样的是一个刚强善战的一个主力的基督的战士或者叫勇士。他有一点怕怕的，而且呢照着圣经所说的他还有屡次犯胃病，他知道这个犯胃病常常是因为压力带来的，是不是常常这个犯这个慢性的胃病。我们知道大概提摩太知道传福音的这个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他可能常年累月的积累下这种牧会的时候或者是传道的过程当中带给他的身体的一种负荷，然后他可能带长期有一种胃病。保罗说稍微用点酒给他一个非常关心的一个提醒。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刚我们所读到的保罗的话说到呢，说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换句话说呢，这个时候恐怕提摩太是胆怯的。我们再读一次好了，一二三。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叫做保罗所谓的是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这个恩赐。我们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说神给的恩赐，我们常常会想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属灵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呢，去读的话有好几种。那里面呢，如果提到这个恩赐的话，它会是一个多数，对不对？或者叫复数。我们看到这个呢，这边的这个恩赐呢，我打成红字的，这叫 gift。这 gift 呢，大家看是单数还是复数啊？这是一个单数，对不对？英文的复数一般是以 s 结尾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单数。这个 the gift of God 叫圣灵的恩赐，提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并不是指的是说某一种啊，它是有教导的恩赐，它有讲方言的，它有翻方言的，或者它有预言的恩赐，不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就这一个的时候，指的是圣灵的喜，也就是圣灵他自己浇灌下来，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上面神所给他的一次叫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喜，或者叫被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这个恩赐呢是带来一次在他一个重生得救以后的一次这个在他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为主做见证的能力的一种赋予，这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跟得救无关。这个人当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得救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重生了我们，而且从那一刻起就开始住在我们的里面。然而这个叫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乃指的是在那个后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一次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事件，是一个你会记得的事件，是一个跟你接受以前和接受以后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分的一个事件。因此这叫做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保罗说是他按手赐给提摩太的。提到这个按手，我们可以往去倒过来去想到这个使徒行传，比如说十章的45节说到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当然这是在 彼得接受圣灵的带领，他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头。哥尼流是一个纯外邦人。到了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生命的道正在传讲的时候，刚讲完正说到这里的时候，甚至他都没有来得及按手，就圣灵就降在了这个哥尼流还有所有的跟他一同听到的人的这个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听见，他们说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证据，是一个绝对的证据。当听到他第一次讲方言的时候，是一种讲出来他听不懂的一个话，或者是一些他有一些音出来的时候，可能像小孩子学舌一样，出来一个你从来没有学过的一个言语的时候，这是来自，这叫做方言，是证明了他某一个人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恩赐。这件事情是一个，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圣灵他的动工并不在乎我们人怎么去给他局限他，我必须要按手是要左手还是右手，或者是他是要坐着还是躺着，或者是站着，或者是在家或在教会。不，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很多是通过不同的方式领受了圣灵的恩赐。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的恩赐呢，是神，是父神给我们的应许，父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都有权，也应该，也一定会得到的一个来自父神的一个礼物。所以弟兄姐妹，五旬节的意义就在于说，他在提醒我们说，父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棒的，天下最棒的一个礼物，是圣灵的恩赐。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领受这个恩赐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恩赐，这个或者叫这个礼物是多么的宝贵，不可以轻忽这个恩赐。特别是这个恩赐和我们在所在的这个末后的日子里，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要得胜。我上周讲了一个得胜的信息，最后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他有三给我们三个秘诀。第三个我提到说，耶稣基督第三个秘诀是他常常全心的依靠圣灵，或者是今天的信息应该说是上周的第三点的一个延伸的一个讲。在这个要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怎么去得胜呢？就要靠圣灵。如何去靠圣灵？在这里面保罗写给提摩太说，给了他一个忠告，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六节和七节，说呢，说我提醒你提摩太。保罗并非不知道提摩太的软弱，甚至在前面他提到，我纪念，我常常为你祷告，我知道你软弱的时候也常常的流泪，我彻夜的昼夜的切切的想要见你。他非常爱提摩太，然而这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提摩太的身边去亲自的跟他说话。他写了一封信，他写信的时候告诉说，提摩太，在这个时候比起我的话来，我要提醒你的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已经把一个恩赐，一个比我更加有效的一个帮助者给了你。他已经把圣灵，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喜赐给了你。我提醒你，你要把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这个恩赐呢，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烧过火，烧过火的人就知道，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烧火。我有一次把我奶奶的东西给烧坏了，被打了一顿。烧火要注意安全，但是呢，保罗说，提摩太在你的里头应该，我深信，或者说No, 应该说我提醒你，在你的里头是有一团火的。他说，提摩太，我知道你现在软弱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常常在他身边鼓励提摩太的人，这个时候是一个死囚，过不多久他就要被斩首了。提摩太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当他这样一个一直带领他在主的里头教导他扶持他为他祷告，带领他要做一个，鼓励他要做一个耶稣基督精兵的他的属灵的父亲保罗快要不久于世的时候，提摩太再加上他性格上的一个软弱，他恐怕一定要泄气了。他心中也有惧怕的时候，下一个会不会是他呢？他的师父保罗做了一辈子传道的工作，到了这个时候被抓起来了，他的结局当成了一个死囚犯，被人要杀掉了。他这样做下去还走这条道路吗？还要继续的走保罗的这条道路吗？他心中也会有征战。魔鬼会趁着这个时候会去攻击提摩太，毫无疑问，一定会让他软弱下去，会咒骂他，会控告他， 会恐吓他，欺骗他说，看看你的保罗，你的属灵的师父吧，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样子，他被囚在监牢里头，他没有得着你所期盼的那种尊荣，你看他的生活多么的苦，到现在他不仅被囚在监牢里头，而且没有人去管他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保罗身边的人全都离开他了，众叛亲离。提摩太，你还要走这样的道路吗？保罗深知这个提摩太的处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于是保罗提醒他说，提摩太，我要提醒你，在你的里头有一团火，即便你现在感受不到了，然后我提醒你，这团火仍然在你的里头，你所需要做的是要再次将这个火给挑旺起来。我刚刚为什么问大家有没有烧过，烧火的人知道，你不管他的话，他会慢慢的雨点会弱下来，但是呢，当我们挑它的时候，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氧气进去，它烧的就更旺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让它重新的重燃起来，重燃这团火。提摩太，他提醒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知道，这团火不是你所认为的，你起初领受的时候的那种感动，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保持下去。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做，这团火它就一直自动的会烧下去。不，他提醒提摩太，在你的身上有一份责任。我要提醒你的是，你要把这团火重新的调旺起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会面临这样一个烦恼，或者是有一个瓶颈。为什么圣经应许的我们领受圣灵的喜会得到能力，为什么我还是软趴趴的？为什么我在那次领受圣灵喜的时候，我明明有讲出方言来，可是为什么后来我不会讲了？那我要问他的一个问题是说，弟兄姐妹，你有这样长长的操练吗？还是你随着你的环境的变化，随着你的心情，随着你的喜好，随着你的心情想不想做，来决定你是不是要操练这个恩赐？保罗说，提摩太，在你的身上有一份责任，你要去挑旺这团火。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然而过不了多久，有一位也要为给你们施洗，然而他是用圣灵与火来为你们施洗。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有这个舌头像火一样的浇灌在120个那些等候在那里的切切的横切的祷告的120个门徒的身上，照着施洗约翰所说预言到的就成就了。他们领受的是一个火，他不再是像水一样去洁净他，这一次所以说已经跟他的罪没有关系了，他领受的是一个能力，是一个火在他的里头。然而这段火我们如果没有维护好的话，没有看好的话，这个火可能烧着烧着就快要熄灭了，以至于我们错觉说的这段火去哪里了，那起初的那种感动跑到哪里了，为什么现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软趴趴的，我就站立不住了，我想要祷告的时候也祷告不出来。弟兄姐妹们，保罗说了，我们要眺望起来。弟兄姐妹，不管这个环境怎样，我们要常常的操练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最简单的就是用方言祷告。你领受了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讲过方言现在好像不会讲了，你不会的，你一定会讲。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所以今天我有很大的一个期盼，不单单是说尚未领受这个圣灵的恩赐的弟兄姐妹，那些已经领受了或者领受了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我认为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些疑惑，那起初的那种热，那个火在哪里？所以今天是一个重新让它燃烧起来的一个机会。五旬节 不仅仅是要给那些尚未领受圣灵洗的人施洗，他还要把那些冷淡的心重新的让它热起来，让那些冷淡退后的心再次的热起来，为主来发热心，让那些所有软弱下来的人、怯懦的人从圣灵的恩赐当中再次的得着这个能力，让我们重新的再站立起来。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提摩太，圣灵浇灌在你里头的圣灵，他比我更好，更加的完全，他给你的能力是仇敌不能够抵挡的，我与你同在的时间是有限的，然而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充满你的时候，给你的能力是无限的能力。正如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在耶稣走以前，他们觉得非常的怯懦，他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然而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忧愁， 我告诉你们，我走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那保惠师就不来。大家注意一点事情，耶稣说我不去，保惠师就不能来。保惠师原来是一个辩护者，是一个法庭当中好像是被你辩护的律师一样，这个辩护者，他说我不去他就不来。但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同样是约翰福音，我们读到20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在他走以前就已经向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一口气，他说你们受圣灵。照着原文所写的，那在当时发生了一件实际的一个情况，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那是一个预表性的，那是一个假设，那是一个指的是将来说的，不，那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于是呢他们的门徒就受了圣灵。然而那个圣灵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灵的恩赐是两码事，那是一次重生的一次经历。耶稣基督在吹气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是他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升天以前，他虽然还没有升天，但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拿到了这个生命的钥匙，拿到赐生命的这个主权。于是他向他的门徒吹了这一口气，让我们想到了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用尘土创造了亚当，然后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于是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一个什么行为？这是一个赐下生命的一个过程。然而他的门徒们领受了圣灵所给他们的重生还不够，耶稣仍然吩咐他们说，你们仍然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天上来的能力浇灌下来的时候，你们才要出去。那个能力指的就是圣灵的恩赐所带给他们的。我这个不太会用，所以讲完了还得倒过来。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知道提摩太，我知道你的环境非常的艰难。我在看提摩太的时候，不由得想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环境，或许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多少的危险潜藏在当中。我们和提摩太他所面临的环境到底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4节说到，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换句话说，你要单凭你自己的能力是难以守住善道的，因为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征战实在是太大了，你必须要靠圣灵牢牢地守着。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这团火你要眺望起来，你要眺望起来。第7节也是跟他有关系，第7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灵，不是胆怯的，是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还有谨守的心。以弗所书5章18节为什么把它列在这里？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情。”我们不鼓励别人喝酒，但是喝过酒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这个酒对于很多的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很多人宁可喝醉，常常喝醉？为什么他也喝酒喝醉？因为他喜欢那个醉酒的感觉啊。醉酒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是 out 的，是不可以。我们不是会说大家完全不可以喝酒啊，有的教会会可能会这样，但是我们不这样说啊。但是呢，我们会说不要醉酒。圣经的教的是什么？不要醉酒，因为醉酒里藏的是放荡。我们会失去对自己的行为言语的一个控制，我们会失态，任何的那种可以操控我们以至于我们无法管住自己的这个身体意识行为的这些行为，我们全部都要拒绝。但是呢，保罗提醒他说不要醉酒，酒呢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他把它放在一起呢？说明被圣灵充满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醉酒的感觉。这样讲可能不是说特别，但是你去回想一下，在《使徒行传》里第2章的时候，当这些门徒们他们讲出别国的话来，讲出方言的时候呢，除了那些惊讶的人，那惊讶是为什么？我听到的是他们在讲我们家乡的话呢？这些人明明都是加利利人，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家乡话都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外语，从来没有学过的外语，为什么他们突然讲了我们的家乡话？他们很惊讶。除了这样一群人以外，还有一批人是表现出一种讥诮，取笑他们。他们没有正面的去回应使徒们的这个讲方言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他们的讥笑，他说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给灌满了， 大家记不记得？所以说保罗说呢，不要醉酒，醉酒带给人的可能是一种，当时一种飘飘然的一种美妙的感觉，然而是一种空虚的短暂的，等你酒醒之后会带来一种更大的一个空虚的。然而他说你要被圣灵来充满，而且呢中文虽然显示不出来，但是希腊文原文说到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他的这个时态是一种进行时，也就是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着。所以有人说什么时候才是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个人回答的非常有智慧，一个老牧师，他说就是你感觉你没有被充满的时候。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要问自己，我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充满带给我们不仅仅是内心极大的平安、喜乐、满足、能力、智慧，而且带给我们是正面的，是持久的，不像这个世界上所骗人的这些自欺欺人的这些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保罗说呢，你领受圣灵洗的时候呢，当你被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就会得着这三样的品质。哪三样呢？第一个叫刚强 power， 这个希腊文叫 dunamis 啊。 dunamis 是什么样的一种 power 呢？什么样一种的力量呢？它是一种爆发性的一种力量，是一种带着很大的冲击力的一种力量。它不是一种肉体上的力量，它指的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我们估计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能力。第二个叫仁爱，我们读仁爱的时候也知道，这是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的其中的一个，叫仁爱或者叫爱。其实希腊文的原文我写在后面那个括弧里，大家可以拼读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有那个红外线的是吧？这个最下边这个是红外线啊中啊，太阳的那个啊，别看见了。哎呀，上句没有了啊，上句好像显不出来，没关系。哎，看得出来？我看不见呢。屏幕上看不见。这个是阿嘎佩，阿嘎佩的爱呢是神的爱啊。他所以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之下的时候呢，啊，谢谢。他这个神的爱呢？也会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还有谨守，谨守呢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管制，或者叫自律，对自己对自己行为的言语的一种约束，对自己想法的一种约束。刚强、仁爱、谨守，或者叫能力、神的爱，或者加上这个自律，这三样呢是一个人他领受了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所领受的这个美好的三样的品质。保罗提醒他说，提摩太，你不仅仅你起初领受了圣灵的洗，这还不够，你呢要常常的被圣灵来充满。如果现在因着你的软弱，你现在怕放弃的时候，保罗提醒说，提摩太，你要眺望这个火，让它重新烧起来，让你再次的被圣灵充满起来。这是你在你当今所处的这个危险的一个环境下，你能够得胜，你能够撑下去，你能够坚持下去，你能够走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这个秘诀就在于说，你要常常眺望神给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看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末后的日子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我们代表性的，我们可以翻到这个路加福音啊，第21章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1章呢，包括还有马太、马可都提到了末后的日子的一些景象。耶稣基督是预先告诉了他的门徒们。21章呢，在我们看这个5节到19节好了，我们不读那么多了。5节到19节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拿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阿们。耶稣基督说呢，你会被人抓过去，有人会逼迫你们，他说呢，但是你们不用担心，也不用去想，事先去想，预先去想怎样去分数，因为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说呢，我不走，这位保惠师就不来，当然我走了以后呢，这位保惠师就会赐给你们，他要给你们的是这个话语的能力，给你们胆量，给你们可以站立在仇敌面前的时候，你们仍然可以坚守得住我给你们的这个信心，所以你们不用分数，因为到时候靠的不是你的口才，靠的不是你的胆量，而是靠着住在你里头，是这位赐给你话语、赐给你能力的这位圣灵。如果我们总结耶稣基督的话的话，提摩太的24章，有机会大家下去再看一看，其实总结下来的话，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警告他的门徒们，或者说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说的是这样的一番话，是说天灾以外还有人祸，外加还有逼迫，会叠加在一起，这些呢会使很多的信徒基督徒产生软弱，然后呢还会丧胆，而且呢爱心也会丧失，而这个马太福音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所以呢这个爱心就冷淡了，人们会爱心会丧失，人们会对于罪恶，对于很多的不法的事情会麻木不仁，然后呢敌基督的灵呢会非常猖獗的运行，各种各样的假的教导会横行在这个世界上，假先知呢会扭曲真道，混进神的教会当中，将很多不该讲的不符合真道的话讲出来，以至于吸引很多的人被他来迷惑，这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告出来的，在幕后将要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这些危险。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都会在想发生在我们最近的我们眼下的这些事情，我们读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时候，才也都想到前两天才刚刚的这个以巴冲突才刚刚的停火，但是能停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他们之前是历史上已经是无数次的这种交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还有多处还有地震、饥荒，还有瘟疫还在持续当中。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已经照着圣经所说的一一的应验出来了。在这个环境下，很多的国家都产生了很多非常丑陋的这个犯罪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末后的日子已经越来越真实的把它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下面一一的来看保罗所说的提摩太，也提醒提摩太要眺望这个圣灵的恩赐，以得到刚强、仁爱还有谨守这三样。第一个刚强，这个 power 我们说 dunamis 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怎么去理解，有人说我不被圣灵充满，我不领受圣灵的洗，难道就没有能力吗？当然不是。第一个，也许你块头比较大，比我更有力气，但是我说的这个力气 power 不是你的这个肉体的力气，有人说我胆量本身就很大，是的，彼得也这么认为，彼得认为说就算是众人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与你下监，就算为你的命、为你舍命，我都愿意。然而，当这个危难临到他的时候，彼得发现，他好像不太认识他自己，因为呢，他照着耶稣基督预告的，他三次说他不认识耶稣，而且最后加上咒诅的话。所以我说的这个能力，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天生的这种性格，或者是我们后天在社会当中锻炼出来的这种品质拿来夸口，谁都不能拿这个来夸口，因为很明显圣经所说的这个刚强并不是人的这种刚强。耶稣基督也提到能力这个词，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对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基督讲的显然不是重生得救的圣灵，这个圣灵的工作，他指的是在得救以后那群他的重生得救的门徒们等候的能力的浇灌。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是什么能力？是做见证的能力，是一个把耶稣表明出来的一个 胆量，一个能力。软弱的彼得是后来经历了圣灵的洗以后才表现出这样一种能力来。不仅仅是彼得，还有斯提凡的例子。斯提凡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保罗也是在被圣灵充满以后开始放胆传讲神的道，有非常多的例子在我们的当中，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参考的。比如说《使徒行传》4:13，就是说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彼得和约翰他们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医好了以后呢，就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于是过来围观。然而彼得非常谦卑的，他把荣耀归给神，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靠我的能力医好的，不是耶稣基督医好他的。”于是呢，他们开始传道，有将近5000人信主，这时候惊动了这个犹太社群的这个掌权者，他们呢，一方面出自嫉妒，一方面出自对自己地位的担忧，他们就把这个使徒两位使徒抓起来，恐吓他们。但是呢，彼得刚强壮胆，他的这个能力体现在他的里头，不再是以前那个彼得凭着血气要跟人去动刀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勇力，而且那个勇力是不是持久的？我们发现他也有软弱。然而这个时候，彼得他们和约翰他被圣灵充满所展现出这个胆量，所以这个能力第一个常常展现出是这个胆量的问题。于是看到这个胆量以后，又看他原本应该有的什么样子，他是无学问的小民，往往无学问的小民被带到那样一个场合的时候，早就已经吓瘫掉了。这个犹太人的掌权者的那种威吓，稍微说一两句话，没有学识的人，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早就吓瘫软掉了。但是他们看到彼得和约翰站立在他们的面前，不卑不亢的，没有任何的畏惧，也没有任何的那种自卑感，刚强的站立在这些犹太人的权力者、当权者的眼前，他们就惊讶到，这和他们的身份该有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本来是该怯懦的，却这个时候没有怯懦？他们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包括后面他回到教会以后，众圣徒都因为他们受到的逼迫、受到的恐吓，他们没有拿着这个去吓唬自己，他们转过来就跪下来祷告，他们向神这样祷告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来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说他们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这个震动常常代表的是圣灵一个强烈的运行，神的同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被圣灵充满带来的是一个胆量，是放胆要做什么？是讲论神的道。就正如耶稣基督所预告的说：“你们必然得到能力，要来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包括后来的斯提凡和保罗的，我们就跳过。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呢？这是从一个网站上我截下来的。这是一个关于介绍基督徒迫害的、被迫害的一个网站。这边讲到呢，说这个有超过3亿4000万的基督徒在全球啊，在经受这个严重的迫害，可以说是经受严重的迫害。全世界范围来说呢，每8个基督徒当中就有一个遭受这种严重的迫害。在非洲呢，每6个当中有一个基督徒会这样的被迫害。在亚洲呢，每5个当中就有2个人遭受这样的严重的迫害。在拉丁美洲呢，每12个当中有1个。这个非洲、亚洲还有拉丁美洲，弟兄姐妹，是当前基督世界的中心。基督世界已经不再是欧洲和美洲和北美洲了，现在基督世界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现在如果你说基督徒，一提到基督徒这个概念，很多人过去会想到是一个白皮肤的一个欧美人在那里在读神的话，在传道。现在完全错了，你不应该那么想象，你应该想象到是一个，比如说非洲某一个村落里的一个人，一个孩子，他在那里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环境下，他可能在那里读圣经，或者他们在祷告。或者你想象的是一个在国内某一个地方，在山洞里，或者在一个被 非常简陋的一个地方，或者甚至在地下室里，在一个偷偷的聚会的一群基督徒。你在提到基督徒的时候，已经不应该再想象到是西方那种环境，因为这个已经移过来了。这个逼迫正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我在前两周讲了，上周应该是我讲的说这个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教会正在面临这个周围人的这个白眼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迫害是一个离我们遥遥无期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在日本也会有，日本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很严重的逼迫。日本曾经福音非常兴旺过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祷告它要复兴，是因为它曾经兴旺过。在日本的战国时期，有好多好多信这个耶稣的，当时主要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带来的，当时大概有几十万的，可能有30万的这个信徒，现在才多少，现在日本的人口已经有1.3亿左右了，才6-70万，在那个战国时期已经有30万了。所以西方的宣教士当时来说，如果照着这个速度下去的话，日本很快就会福音化，日本会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国家。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发生严重的迫害之后，很多的日本的圣徒们都被杀了，所以这个地方好多的地方都有集体的圣徒殉道的这个场所，纪念他们殉道的地方，这里有圣徒他们殉道者洒下的鲜血在这个地上，这神都是纪念的，所以神必然要将复兴带到这个国家里来。我讲到说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有些教会聚会后来这个当然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也发生了，神也允许发生了一个集团的感染，可能有十几二十个的，于是呢就执政者去狠狠地批判他们啊，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谨慎的时候，你们教会为什么不可以谨慎一点，为什么还要大声地去唱赞美歌，为什么就不能停一停。这样的质问从一个当政者，从一个这个世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没有什么错误，所以我称为这种矛盾叫做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你不能够跟他讲得通的，你无法讲通他的道理非常的充足，因为而且百姓会附和他。对呀，没错，日本流行一个词叫迷惑，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好像这个迷惑在国内也流行起来了，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年轻的一代非常喜欢模仿日本人的这个用词，好像治愈啊，对不对，对不对，但不要以为我不懂，我还是稍微懂一些这种年轻人的这种一些流行语的，哎呀很治愈啊，哎呀什么很迷惑呀，违和感呢、啊、这些东西，对不对，都是说完全给照搬过去了。这些教会的人会被人周围看到是一种迷惑，大家都在守，你们只要你一不守，集团感染之后你们出到外面去感染别人呢，太自私了吧，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停下你们的聚会的活动，然后我们不能够停，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因为在预示到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只有教会是真正的这个世界上的光，能够把神的真道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神的教会把永生的道去传扬出去，这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确信，不管他们怎么看我们。我听说我一个同学，他们在地方的一个县里头，他都邻居都来跑到他们的周边来举的牌子来抗议，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谨守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你们的教会常常有人进进出出的，你们难道不能检点一下吗？他们都感觉常常他们聚会是处在周围的邻居的一群这个白眼的注视之下，是一群不被人理解的一群人，是一群被人恨恶的人，是一群没有人能够从真正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们的一个价值观的人。这是基督徒在现在已经发生在日本的在这个民众当中心里的一个形象。耶稣基督所说了，你们会被万民恨恶，你哪怕做得再好，你要再去想要去跟他们搞好关系，但是只要你坚守了纯正的道理，坚守了神所吩咐的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你们要做市场的光，你坚守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矛盾和他们是不可调和的，于是会带来这个迫害，因此就是说是难免的。弟兄姐妹，你就放弃吧，是难免的，你不要去讨好了，除非你放弃真道，除非你不去招惹这些人，除非你在他们的面前不再宣扬神的道，除非你和他们一样的去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麻痹自己，然后呢在这个黑暗当中去生活也是可以的，然而 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的亏损是什么。保罗提醒他说你要刚强，他得到这个胆量，这是关联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基督徒被迫害程度的排行榜前十，大家第一关注的咱们中国在哪？中国感谢主没有在前十位里头啊，至于在哪一位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第一位这个北朝鲜已经雄霸了很多年了，第一位这个被迫害的第一最严重的国家，第一个是北朝鲜，阿富汗是第二位，大家看看，索马里是第三，利比亚第四，后面都是很多是这个回教国家。印度呢排在第十位，但我要关注印度，为什么关注印度？因为最近有这个姐妹在群里发了一个紧急带到的一个请求，说在印度刚上午牧师也提到，有几百家的教会被威胁，说要把他们烧毁掉啊，被一群这个暴徒。印度教趋向于暴力化，他们是一种国家性的、民族性的宗教，就是说不能信别的，我们印度就得信印度教，所以呢。这个基督教会在印度遭受很大的逼迫，比如说拿这次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啊，他们有这个在发放这个救援物资的时候呢，这个发放者呢会有意的无视这个基督徒们，有意的不发放给基督徒们。所以你看这个逼迫的手段是有多种的，有的是可能是一种暴力直接就抓来做，有的是上来直接攻击教会，但是还有一些是一些别的，这个迫害的手段有多种，他们无视了这个他们的需要。在印度很多信主的都是照着他们这个种姓制度，在那个最下层的最下层被称为他们俗称叫贱民嘛，大家在学历史有学过的日本的种姓不是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到现在还存在，法律上废除了，但是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是存留的很深的一个习俗。这个最下阶层的人呢是不可触碰的，卑贱的，被人视为卑贱的这个公民就被称为贱民，他们的很多得救的是这些人的阶层，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姐妹，常常在这个社会当中不幸的这些人呢，往往第一批是领受这个福音的恩典的人。印度发生这样的逼迫，我们要常常的也来为他们祷告。我主要说的是在这个逼迫之下，弟兄姐妹，我刚讲的在印度也在发生，在日本也正，这是一个这个前兆已经出来了，前兆下面他会禁止，他会限制，然后会干预。现在已经有一些县已经开始进入到教会当中，给予教会的指导了，说你们必须聚会前做这个消毒防疫，什么地方这个做没做到，他开始进入，开始介入了。这是一个前兆，下面会介入，他会给你限制，说我们利用这个权利，说下面我们命令你不可以在这里使用这个场所。他可以巧立名目的，我们会看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一些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地方。欧美正在发生，我上面讲过，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牧师被抓走了，他被那样拖着，他不要上，但是那个警察非常暴力的把他拖上车带走。这个牧师呢是一个波兰裔，一个波兰人吧，应该说，他起初来到加拿大是为什么来到加拿大？是因为他生活在旧前苏联，在这样的一个政权之下呢，他们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被迫害。他为了逃避这个迫害来到了自由的国家加拿大，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到了加拿大被人因为他聚会坚守聚会被加拿大的警察给拖走，给拖到监牢里去了，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代全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弟兄姐妹，很多的地方没有一个是例外的，这些我们都要做好准备。我们或许还没有从一些别的从国家层面来的这个迫害，但是弟兄姐妹，很多的家人，我相信很多的家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的活动进行限制，不要去聚会了嘛，聚什么会，现在这么危险还乱跑，跑什么跑，对不对？很多人笑了，是不是刚刚被家里人这么说过啊？也许有的，我深信会有这样的，因为家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管你自己你还要管管家人嘛，对不对？你出去把这个病毒带到家里来，把我们都给传染了怎么办？太自私了吧你，他会这样讲，你没什么话好说的。哎呀，对，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所以我讲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他认识不到我们为什么要聚会，比去超市买食材更重要，比去外面那些娱乐场所更重要，是要来到神的教会去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灵也被喂养起来。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的呼吸和我们的吃饭比这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们要预备好，耶稣也说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句话是很真实的。我们当然是要爱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要做好预备，抵挡会到来，逼迫会到来，这种像提摩太一样面临的这种 看到了很多身边这些令人难过、容易让人产生消极思想的、容易打击人们志气的这些现象，牧师被抓了，教会被攻击了，那些抵挡神的那些法律被制定出来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变化。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到，我们要做好准备，圣灵的恩赐带给我们的能力，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第一个是能力，第二个是仁爱，是爱。这个爱呢，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因着圣灵充满得了能力，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是视眼前这些抵挡我们的人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会靠着这种威吓和这种暴力的手段来制服对方，我们不会凭着这种血气的方法来和他们对抗。不是，我们是借着神给我们的爱心，借着祷告来得胜。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遭受了什么？他被很多人都背叛了，曾经跟他亲密同工的人也离开他了，那些之前跟他同心做工的人甚至开始抵挡他，开始极力的抵挡他的道。这个人去了那里，那个人去了那里，但是保罗说，但只有神主站在我的旁边，加添力量给我。他说，那离弃他们的人怎么办呢？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我们听得好像很耳熟，因为斯提凡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这是在他被乱石打死的前一刻回到主在神家的前一刻，为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所献上的祷告。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说呢，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得胜者，我上次讲，但是他的得胜从来都不是一种人的那种方式。他在约旦河领受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以后呢，他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充满了能圣灵的能力，但是呢，他从来都是柔和，他又是柔和谦卑的。当老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书卷呢被七印给封住了，这个书卷写下关于将来的事情。当他发现说没有人能够有这个权柄去揭开这个七印，打开展开书卷的时候呢，他痛哭起来，他感到绝望。然而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长老提醒他说，你不要哭，说什么，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了，他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他听到这个说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时候，于是他转身要去搜寻这个狮子，他没有看到狮子，他转身看到了一个羔羊，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没错，他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而他却是神的羔羊。他里面是柔和又谦卑的，但是不代表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刚强，但是并不表现我们要去用强势去压倒别人，去用这种暴力，去用言语去与别人对抗，甚至动用暴力，不是这样的。我们乃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柔和谦卑。耶稣说呢，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为恶所胜，我们乃是要以善胜恶，要为呢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初代教会的人忍受了很大的逼迫，保罗写到说，你们要顺从的在上掌权者。也许有人就会说风凉话，保罗，你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也许没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什么样一个环境，你去看看我们的当权者是什么一个样子，他们配我们去顺从吗？错了，保罗所在的那个环境，到最后他殉道的时候是死在一个叫尼禄的一个有名的历史上一个罗马的一个暴君的手里头，那个人简直是一塌糊涂，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政权。但是保罗说，你要顺从，要为那些人来祷告。果然时候到了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信主了，在一次奇妙的经历当中呢，神也怜悯了他，让这一个狂傲的人也折服于福音的大能之下。圣徒们的祷告没有落空，教会翻身了，教会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国家的人都选择了相信。所以呢，他们经历了靠祷告、靠爱心来得胜。到了幕后的日子，耶稣基督说，不法的事情会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我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最近的新闻， 你会发现我们看到的日本国内的新闻，看到的这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不像那一个我们曾经认识的日本了。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因为你会看到这里边发生了很多很多在以前不敢想象会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偷的多了，对不对？去哪儿偷的都有，去到了饭店里整个偷，把那个收银台搬走的也有很多，然后呢打坏玻璃到里面去偷的也有，或者是到家里偷东西的也有，甚至还有人没有钱去跑到那个神社里去掏那个里边的那个叫所谓的就跟那种扔的那个钱铜币啊，叫所谓的什么香油钱那些东西，去那个奉献箱里去偷那个硬币，人们为了生活啊，就是说为了生活，他如果生活太困窘，没办法，我就只能偷。还有很多的骗老人家的钱的也有，特别是骗老人家的这个非常的多，抢的也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恶性的性犯罪的也有，还有很多的交通的犯罪，交通犯罪还有包括在一些人们在于一种急躁之下，根本不管那种速度各方面的，非常开车非常的狂躁。带来很多的不必要的交通事故以外，还有一些是撞了人逃跑掉的，还有一些是恶性的在很多那个人闲得无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被判刑了，他是就故意挑逗人家，你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人骑个自行车，等对面那个汽车快要撞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晃一下然后再过来，那个人最后被判了8个月，好像是他已经多次的就是这车快过来时候他晃一下然后再过来，然后抓他的时候他还特别不服，凭什么抓我，都已经30多岁那个人跟我年龄差不多，我看这太丢人了，33岁啊，这还不是一个10岁的小孩子，30多岁的大人干这种事情，人们疯掉了。没有错，这些我们会看到在美国也发生很多针对亚裔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犯罪所谓叫做这种所谓叫做仇恨犯罪有很多的增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弟兄姐妹们，再能够去夸口，拿着自己的国家去夸口，拿着自己的社会的文明来夸口，所有的人这个罪行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笼罩之下全都现了原形。弟兄姐妹们，我们更加的确信，人正如圣经所说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不能够自救，人也不能够靠着老祖宗传下这套东西来救自己，人必须要靠着神来自救。没有神的爱的话，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没有神的爱是没有盼望的。预备的太多了，我要讲一下后面。大家看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苏丹的一个牧师。他呢，在他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学校里头，他们是苏丹是一个现在分南北嘛，北边主要是以这个穆斯林为主，叫回教徒。他们就是他家是一个严格的一个回教的家庭。他们学校里头唯一的一个基督徒，那个人叫撒加利亚，好像叫啊，那个人叫撒加利亚。那个撒加利亚呢，是他们这个里头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他们就常常欺负这个基督徒，常常的莫名其妙的找理由去攻击他，去打他，骂他。然后呢，有一天他们看那个撒加利亚实在是太来气，怎么看都来气，于是呢，他们就一天晚上偷袭他，就把这个撒加利亚给打死了。他把他打死以后呢，这个他就开始讲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举动，说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穆斯林的家庭当中，他从小他的爸爸把他带到那个所谓他们的教法师的跟前，给他一本可兰经呢，叫他背里面的那些条文，那经文背错一下，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大鞭子，就一鞭子抽在他的头上，抽完以后呢，他还被告诉说你不许哭，男人是不能哭的，这样说男人是不允许哭的，但是他说我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都哭得不得了。于是呢，他开始恨人，他开始恨，特别是恨基督徒。你会看到在任何一个表面上他表现出敬虔，表现出他的所谓的和平这些东西，除了基督信仰以外，世界上其他的信仰全都是来自魔鬼的，虚假的，骗人的，蛊惑人心的。他生活在那一环境里头，他攻击这个基督徒。但是后来有一次奇妙的经历呢，他看到了有两个科普特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在埃及有一群前一段时间有那个殉道的那几十位那个弟兄，他们所处的那个派系叫科普特的那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派系，有两基督徒，他们祷告了以后病人被医好了，他非常的有兴趣，以后他开始读圣经，于是他也得救了，这个人成了一个基督徒。 他告诉他的爸爸，告诉他的爸爸，告诉他的爷爷说，我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呢，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当然他还活着，要不然他就不能讲这个事情了。他没有被打死。他的爷爷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走吧。于是呢，他走了以后呢，他的爷爷和他的爸爸登报纸宣告他已经死了，而且给他举办了一场葬礼，预备了真实的棺材。后来呢，举行了一场葬礼，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人了，他就这样离开了。他过了多年以后来到了埃及，参加了一个牧者的特会。他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牧师，在参加完特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就问说，你认不认得我？那人说，我你是谁？那个人于是开始看他的时候，那个对方开始哭了起来。那个人已经头发花白，他说，我的名字叫撒加利亚，你记不记得我？于是他全部他的那个晚上的回忆就全回来了。那天晚上他是如何在撒加利亚拼命的求饶的情况下，他都不肯赦免他，他们非常狠心的一拳一脚的把他打到很多的骨头都打断掉。最后呢，脸上那个伤疤，他看到脸上的伤疤是他当初造成的，他非常的懊悔，非常的羞愧。但是呢，这个撒加利亚说，他说呢，其实呢，你们都逼迫我，但是呢，从那个第一开始我就每天为你祷告。于是这个撒加利亚把他的圣经呢拿给这个人看，他发现在他的圣经的第一页上面就有这个人的名字写在这个圣经。他那个人撒加利亚一直为他来祷告，直到最后奇妙的他也得救了。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所以说他撒加利亚的这个爱，在他被打的时候，是神给了他这个爱激励着他，让他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让他死里逃生活了下来。最后在这个一个爱心冷淡的一个时代里，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家人都不能理解我们的时候，神的爱是罗马书的5:5说，是说所赐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并不表明说我们在以前就没有爱，而是说我们有更多的神的大爱，阿卡佩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能够有神的爱去爱更身边的灵魂，去为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可以超越这些来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再次充满我们，以得到神的爱。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谨守，就是自律。这个谨守，因为后面保罗提到了说，他写给提摩太的两封信，还有给提多的信里，都多次提到这个叫纯正的道理。在那个上周旧约章也提到了这个，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确实是一个事实。这个传讲假道的原因有好几个，比如说最根本的邪灵的迷惑是根本的原因。但是呢，为了躲避这个逼迫，有一些人为了怕被这个人来逼迫，他们也选择这个选择放弃真道，去传讲假道。比如说犹太教的人会逼迫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于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也开始去奉割礼，也开始去遵行律法，怕得罪这个犹太人。但是保罗说，我根本就不怕你们。保罗说，我如果还照着原来的传的话，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就不会被逼迫，但是我不会妥协的。保罗没有怕。有些人是为了牟利，像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装作非常敬虔的样子来蛊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来指责这个保罗。然而保罗却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能够体会保罗他面临的情况，因为这是一群不成熟的基督徒。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有很多圣灵恩赐的彰显，但是他们是一群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不成熟就容易被迷惑，外来的一群人开始在背后说，这个保罗根本不算什么使徒的，他讲的这是什么东西，不要听他的。于是保罗跟他们又不在一起，于是他有一种，正常来说我们是一种干着急使不上，但是心里是很窝火，太气人了。这群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迷惑我所带领的这群小羊的人，太可气了。但是保罗呢，发现这些人已经被那些人带的开始动摇了，开始抵挡保罗，就是他觉得非常的难过，这种有力使不上的这种感觉。但是保罗非常的耐心的讲出神的真道来，然后呢，耐心的来这个提醒这个哥林多人要顺从真理，要明白是谁真正的爱他们，对他们好。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发现世界上现在流行的这个恩典的福音、成功的神学，这些东西都是因着人们的需要，所谓的耳朵发痒，不愿意听真道。因为听真道的话，圣经要求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要舍己，要付上代价。现在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做了，哪怕来到教会聚会都不愿意，因为他会觉得第一个有，也许有一些觉得有人说我太远了，有人说我已经太累了，有人会发现教会要求让我要做十一奉献，因为圣经又要说要我去委身，我不愿意委身。又有人说我要必须要这个过圣洁的生活，有人不愿意离弃他的罪。当我们讲多了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听，于是呢，人们就离开教会，照着他自己想要听的去找这样一群人，谁讲一些我爱听的话，我就跟谁。这些人，当你讲了他不爱听的，他不愿意去付出代价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听这个真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代。保罗提醒提摩太，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提摩太，你身边已经很多人都跟随了假道，但是我提醒你，不要看我，你的师父我，我现在被打回稷下囚，我很快我就被交奠，我要回天家去了。但是我提醒你，提摩太，你要站立得住，你要在真道上站立得住。我提醒你，提摩太，你不要妥协，你不要看身边的人得意，但是你也不要看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也不要以我为耻，真的不要以我为耻。你要和我一样去为了神的真道的缘故同受这个苦难，要为了基督耶稣的福音去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这样的鼓励提摩太，他说你要好好的守住这个真道，你要控制住你自己，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避那些污秽的事情、不洁的事情，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这是保罗对他的提醒。所以让我们最后再念一次，我们就结束。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让我们来一起来，我们可以唱一下那个倒数第二首，对吧？我们唱一首歌，然后我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再次的摆到神的面前来。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已经领受过圣灵的洗，但是呢，我要提醒你的是，正如保罗所提醒的说我要提醒你提摩太，你要把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次的如火眺望起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把它眺望起来。这个五旬节我们深信神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然而还没有的话，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迫切的寻求，神会给我们，因为这是天父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岂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要求，所以要迫切的来寻求圣灵的洗。就像我说的，这个圣灵的洗乃是与我们的救恩无关，却是要带给我们服事的能力，带给我们战胜罪恶的能力，带给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能够来勇敢大胆的带着神的大能来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这是一个父神的应许，是应该也可以去得到的一个恩赐。让我们站立起来，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灵来再一次的，是的主，再一次的愿你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圣灵的恩雨主、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哦主啊，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主啊，再一次的摸着我们，主啊，再一次触摸你的教会，主啊，来触摸你的教会，让我们冷淡的爱心能够恢复过来，来眺望我们里面对你的爱。
我们要歌迫切地祷告，我们要你圣灵的能力彰显，求开启天上的门，求触摸教会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我要有怜悯的心，如耶稣怜悯我，求圣灵恩雨降临， 生命恩与降临，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我们沦入配向你祈求，但渴望看见你的荣耀，恳求复兴这地，求主诺教会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基督的爱心，我要有怜悯的心，如耶稣怜悯我，求圣灵恩与降临，求圣灵恩与降临，
求主我教会，
求主我教会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我要有怜悯的心，如耶稣怜悯我，求圣灵恩与降临，求圣灵恩与降临。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前面，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恩赐的话，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机会，我希望你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到前面，让我们的父神的应许今天成就在你的身上。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喜乐，我鼓励你来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或许你已经领受了，你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圣灵的火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就像保罗说给提摩太的提醒一样，我们要再次的把神给我们的这个字再次的调往过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来祷告。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
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基督的爱心，我要有怜悯的心，如耶稣怜悯我，就生命恩与降临，就生命恩与降临，求主莫教会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基督的爱心，我要有生命，生命。